我们的世界，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上一集我们跟着吴教授回到他的小时候，听见了那一颗被说成外星脑袋，他被误解，但是他如何慢慢走出来。今天我们要请他继续分享，当他离开学校进入真正的社会之后，又碰到了哪一些不公平、挫折，以及他在28岁那一年如何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人生方向的决定。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赢在终点。吴教授你好。
晨曦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以为啊，我们只要离开学校开始工作，人生就会比较自由，然后比较顺利。但是对你来说，在当兵还有早期工作的那几年好像并不是这样，是吗？可以帮我们谈一谈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其实那时候二专毕业，本来想插大，那时候学的正热的时候，本来要插班大学，就申请缓当兵，因为毕业本来就他们也是家里哦，也是念那种不工作啦，不做什么，一气之下就不升学了，就把兵单直接丢出去，就去当兵了。那当兵的时候一下部队，因为竟然那时候也不晓得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我只是喜欢搞怪。个人履历里面当兵是不是要填资料，我就填电脑维修，因为我那几年就帮学校做电脑工作服务工作嘛。那一直到当兵的时候，长官也看到说，诶，你怎么写电脑维修，我就帮忙修了电脑几年啊，那你当文书兵。我其他同梯的就说，我们真的是正统读资讯出来的，兴趣也是写电脑两个字，你写电脑维修。结果他们就被拍到不同的，我的时候那两年当兵就开始电脑制图、电脑绘图，我就是做文书兵这样子。那这个技能也是从高中，因为我是读机械科的，所以我会 AutoCAD， 我会做一些设计图，就是零件配置图。专科我是读资源工程，所以是学一些矿产资源，学到山坡地开采等等。我就把这些运用到部队里面去，帮他们画了一些他们需要的图像，那就红起来了。可是红起来不打紧啊，我只是兵，长官不高兴，因为他是业管单位的长官，所以每一次去办公室的时候都叫我去罚站。
功高震主了是吧？
功高震主，我都叫我去罚站。我们是唯一没有什么后台当兵而可以做不一样的东西啊。那时候军官就说啊，你这应该是他的功劳。我说本来就你的功劳，我只是为什么帮你做而已啊。那不管讲，你他就去罚站，就去罚站。那这是当兵有一些经历。那当兵完之后，就到第一个去到机械厂去工作。那机械厂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家族企业的机械厂啦。那时候也是做了一些开发一些零件出来。可是那时候我们兄弟可能不和的关系，我就离开，要转，就是直接转不同的行业。一直到我就直接跳到化工厂去。那时候化工厂他们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晚上要去第二通。我又对这些也没有兴趣啊。他们是说第二个通你不来不请老板你怎么升官。我说我来工作我一个月才3万块，去请一通我一个月都没了，我怎么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那28岁前夕我就考虑，哇，如果一直在这边做，升也升不上去啊，做的材料主管又说这个是他做的，那也没有我的机会。以前他们是谁做出这个原料，正式生产管厂长也没有，就因为我不是读化工科，他们又觉得我学历不够，只有二专，那后来来的都是四专大学生，所以我就一气之下提出离职。因为在离职之前，他们我的研发主管跟人资不知道怎么沟通，要把我从研发工程师变成操作员，我这你待不下去你就会走了嘛。啊，那刚好那时候做的材料日本人，刚好他们请一个日本顾问，哦，才发现这是我做的，可是隔天我就离职了。所以那时候老板说啊，日本人想看我怎么做电池，我说好啊，我现在还有两天还是你的员工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啊，
嗯，
我还是有这种，不是说我要走了我就不管。那时候老板听了我这句话说啊，日本就很开心，就说哇，如果他是我的学生我一定给他 A 加。我说听了哇，原来工艺迟来的还是有用，所以我隔天就要去读书了。他们就问以后如果公司怎么要请我，还是请我当中间 buffer 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说我还是坚持读书，因为我学历不够啊。老板就说好吧，那有什么还是可以，从原本的被打压看不起，就觉得诶，你是一个人才这样子，然后我就去读书了。那去读书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你28岁了你才去读书，你是不是神经病啊？这时候是更冲刺去发展的时光。我说如果我那时候不去工作，就家里啊亲朋好友那些大部分都是认同我，因为学历不够而支持，跟父母就会说啊这不行啊，所以我就还是坚持。因为那时候要被贬成操作员，如果我那时候才离职，我离职只能写操作员，至少我还是研发工程师。所以去大学读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经理打电话给我，啊，你不要读了，你回来这个厂给你管，
这变厂长吗？
哎，那时候就说，哦，这个也不是厂长，那反正这个厂的主管，升级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好，那进去去谈，他说，那你反正弄完之后生产好了，你要回去读书再去读书。我听了啊，你找我回来只是为了帮你弄个弄好，
嗯，
要读书你再去读书，这不还是给别人了吗？
是，
我说那你就等我毕业吧，是这样子。
嗯，
那后来就大学补习，就试着考硕士班。哦，后来考上硕士是做氢能源材料，所以就氢能源这一块从矿业转氢能源。啊，后来读博班机械，又回到我原本高职读的机械去做一些发展，这样。
你转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弯，好像 always 都是不同的领域。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当旁边的人这样打压你的时候，那时候对你来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你很努力，但是你得到这一些掌声之后你又被打压，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那时候你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那时候的看法一直到博班前夕，因为做实验一定会有一些状况跟误，也是因为过去小时候你要什么没什么，我就必须去想一些途径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在博班期间就有很多人会把我们认知成你不务正业。
嗯，
什么叫不务正业？人家直升上来到读到好的学校，你应该专心在研究上面，你为什么要去钻这些？对他们来讲这个叫旁门左道，可是对我们来讲这叫生存。我要生存，我不可能像那些应届毕业生那些博士生为了论文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如果这些换到企业去一定死，但是因为我现在要做的是生存，
嗯，
所以在读博班期间 我必须去钻很多不同来完成我这个实验。
嗯，
因为我们不是一开始是自由生过来的，
嗯，
好，所以有时候会被排挤，一直读到博班。那是后来遇到我第二个老师周老师，他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博班后面就很顺利。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在今天这一集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个人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即使已经长大，但是仍然会遇到很多的不公平。很多人会怀疑自己的时刻，而那个时刻你会怎么样去论断自己，或者是来看待自己呢？我们听见了吴教授他怎么样在当兵的期间以及在工作的里面承受了许多的压力。当你努力的时候，不代表别人会说你很棒，反而可能会有更多打压的时刻。我们也听到他怎么样从这样子打压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去想办法走到我要改变我要成功的那个关键。28岁的那一年，他选择辞掉了工作回头念书，那不只是换一条路，更像是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也许你也正站在一个要不要转弯的一个十字路口，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有多一点的勇气去诚实的面对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在下一集，我们要继续跟着吴教授走进他重新回到校园之后的那个故事，那也是一条很不容易的路哦。不仅有人嘲笑他，而且啊，连他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但是，也就是在这些磨难里面，他练就了更坚定的自己。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精彩的分享。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教训他再多一点。